我先来继续一下上前一个礼拜我们一直交通下来还有一些话还没有说完的。那我们上次特别到末了的时候看到主说圣灵借着约翰在那里说，我不是给你们一条新命令，结果又说又是新命令。那么这个事情是怎么叫我们明白的过来呢？除了上一次我们所特别提到的，不错，这个命令原是神已经向人说过的了，但是神那个时候是在律法里边说，所以从那一个时候来说，律法是一个要求我们相爱，那是旧的命令。但是如今呢，又说这个又是一条新命令，那怎么是新的呢？感谢主，这就和约翰一书里面一开头就给我们点出的那一个件事情有很重要的关系了。那再让我们纪念到我们的主在与门徒洗脚的时候跟门徒所交通的话，我们就知道所说的那个新命令乃是我们是在生命里面去接受的那一个命令，或者要说的更明确一点，是神如今要在生命里头引领我们进入这个命令。所以从神执行的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他曾经是旧命令，但现在在基督的生命的里头这就成了一个新的命令。这样弟兄姊妹，我们才能领会到底下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的生命上的学习来说。那我们留意到从第七节我再来看看哈。亲爱的弟兄呢，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留意底下的话了，说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怎么领会这两句话呢？圣灵说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只是把那个事情说死了，是不是？不，那个事情是活的。所以这两圣灵借着约翰在这里再说这两句话，就说出非常宝贵的一个光照来，来照明我们在学习这个功课里头，在那个过程的上面，我们常常会落在一种疑惑里。但是我们留意第二章一开始约翰的话怎么说，他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因为在我们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上次我们已经特别交通过这一方面。写给谁的这些话？写给小子。那也就是说在主里头生命还是比较浅薄一点的，信属主的人信主日子不是很长久，属灵的功课没有学得很老练，但是主的话在那里说，我把这些话告诉你们乃是叫你们不继续的犯罪，可能吗？在我们在主的话来说是一定是可能，但是在我们实际的学习里头呢，我们觉得很困难了。 怎么可能？我们是这样，感谢主。现在这两句话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了，就是解决你怎么可以不继续犯罪。那接下去留意了，但是因为怎么是真的呢？有些先弟兄姊妹先要抓到那个真的那件事情，在主是真的，这个当然没有问题。在我们呢，在你们也是真的，这个的我们有问题了。但是感谢主，神的话说，两个都是真的，在主那里是真的，在我们这一方面也是真的。那怎么可能是真的呢？上面就给我们看到了，他说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弟兄姊妹，事实就是这样。对我们接受生命的人来说，我们已经在光中，我们不在黑暗里。但是在我们的经历上面呢，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头把这两个事情出现的时间给我们点得很清楚。因为黑暗渐渐过去，不是立刻，对我们来说，我们地位上是已经在不在黑暗里，但是在我们实际的经历上说，那个黑暗是渐渐的过去。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实际的光景。那为什么我们会发生难处呢？为什么我们跟不上生命的那个管理呢？因为黑暗在我们里边完全是辖制我们的，在还没有信主以前。现在呢，黑暗不可能再完全辖制我们，但是它给我们的那个影响还不没有完全的退去。那所以对我们这方面你就看到了，因为黑暗渐渐过去，你不可能在主那里有黑暗。神就是光嘛，上面已经说了，说在基督里头的也应该是光嘛。感谢神，这我们接受主基督做生命的人来说，我们已经站在光的里头。但是我们实在的那个学习和说我们性情上面所接受的影响，还是给黑暗来影响。所以这里就说是渐渐过去。但是呢，光是怎么样？真光已经照耀。光没有因着人这方面带着黑暗而有一点减少。这说的真光已经照耀。那我们特别上文留意那个渐渐，说的光的时候是已经，那这就说明我们在主面前作为小子的时候，我们跟随主的光景。你说我们不跟随主吗？我们不甘心。你说我们真实的跟随主吗？我们也没办法不承认，我们真的是有好些事实跟不上。但是感谢我们的主，他借着约翰就说出了我们那个实际的那个学习的光景，让我们看到有些时候我们落到黑暗里，不要因此而怀疑我自己得救了没有，甚至推到更远一点，究竟信主这一件事情是真实的还是不可靠的，也是一些宗教的道理，还是实实在在是神的救赎。那么就在我们才信主不久的人的光的人， 如果他们不是很准确很真实的信主的呢，他大概还不会发生这种难处。但是你很确实是要信主的，你很确定自己是信主的，你说我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的光景呢？感谢主，这是我们从旧造进入新造的那个经历里头的那个过程。在地位上我们是在新造里，在实际上我们还是受着旧造的影响。那么所以圣灵借着约翰在这里说，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那说出了这一个实际的光景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们现在就给我们很明确的来留意我们在神面前的学习了。人若说你在光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首先要解决个问题，他还在黑暗中，他还是不是弟兄？显然是弟兄，因为神的话没有否决他不是弟兄，他是弟兄，但是是在黑暗里的弟兄，没有完全脱去黑暗的弟兄。那当然这里是只是一个例子。若有人说他自己是光中却恨他的弟兄，这是一件事，不是唯一的事。那除了恨弟兄，我们还有其他许许多多跟不上神心意的事，那都是同一个。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没有体会神的心思一样，那这个就可以把许多的我们的愚昧和软弱全放进去了。但是我们感谢主，主知道我们会走过这样的一些光景，所以主很早就给我们说出这样的话，让我们知道在属灵的成长的上面，我们不能长久留在做小子的这种光景。那所以这弟兄姊妹，我们特别注意到主说这段是对着小姐们说，如果我们今天还是小子的话，那我们该要停。如果我们已经走过这个地步了，我们就不要再受这个事情来缠绕。那所以接下去你就看到主说到很宝贵的事情，就是还有一句话还说清楚，他在黑暗里行，就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不还没到那里。他说如今还在黑暗里，爱弟兄呢就是住在光中，在他并没有什么断绝的缘由。这个话我们很清楚了，如果他爱弟兄，他是活在主的光里头，就没有任何事物叫他感觉我走不上来，甚至翻过来说给判跌了，没有，根本就没有这种事情。为什么？因为他是活在光中。他怎么活在光中？他是活在生命的管理里，他接受生命的管理，里面过不去立刻磕，他就到主面前受光照来对付，就不停留在那里给黑暗有存留的那一个光，那个条件。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神把我们的实在的光景说得太清楚了。我们几乎每一个弟兄姊妹们回头看我们起初信主而跟随主的那一段时间，我们的光景是不是这样走过来的？是的，是这样走过来的。但是感谢主，他说如果你真的有什么事情在神面前过不去，其中包括这个恨弟兄，因为这个是最容易人和人中间发生的一个难处。他说呢，他就还是在黑暗里行，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感谢神， 主在这里说出，他所以落到这种心情，乃是因为他的眼睛再看遍这光，但是他的地位没有失去，他还是给称为弟兄。那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是因着这一段的说到我们在生命成长的过程里头的开头的一段会常常会碰到的一些实际的光景，就引出底下的这段话来了。那底下这段话就是特别就说到小子啊，少年人啊，父老啊，那这个弟兄姊妹们上一次已经交通的蛮清楚了，所以我也不重复这里了。但是我要再加重一点，要提的是什么呢？提到这个从少年人进到小，从小子进到少年人，从少年人进到父母，这一个过程是我们整个属灵的行走的行程。那么如果我们能被主跟着主走，走到一个比较成熟的地步，我们在主的面前只有更深的加深对主的认识，就不会在主以外增加什么新的道理。那这一个我们实在感谢主，因为这是并不是等于说我们就已经把主的所事和所作全都领会过来，不，我们说我们能完比较完整的领会主的所作和所事呢，那我们已经肯定的活在做长老父老的那个光景的当中。但是并不是你就停在那里，因为主的自己是无限量，像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是不可猜度的，所以我们只会在对主的认识和经历他的所事和所作越来越深入。所以在父老那一方面，在属灵的程度上好像没有提出什么变化，但是那个变化已经在当中。但是变化的最大的是什么呢？就是小子进到少年人，他怎么会成为少年人呢？因为他能得胜，不是他没有失败，而是他是失败的里边他又得胜，一次失败他就一次得胜，多次的失败他就多次的得胜，从多次的得胜的里头他就学到了一个功课了，我怎么可以不再失败。感谢主，主的话在这里前后说到少年人的时候，因为你们胜过那恶者，那不但是说出那个根本的原因，也说出很具体的事实。那么少年人所学的功课是什么呢？那里面就是说，就说出了我们留意少年人的话，我们从十四节的下半那里开始。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常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那这是从前说的话。那现在说的话呢？少年人呢，我写信给你，那是十三节了，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结论都是胜了那恶者。后来说提到的那个胜了恶者，圣灵没有说什么话，但是一回到他起初从胜过那恶者的起头一直延续的下来呢，他就说出了那胜过恶者的那一个具体的光景是什么了。那所以 所以说他说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成神的道存全着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就具体的事情点出来，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神的爱就不在他里面了。好了，就点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实，从原则上面来讲就是不要爱世界。那什么是世界呢？你要去认识什么是世界的时候，你首先要认识为什么它称为世界，世界究竟是什么东西，上面有解说。他在前面的时候他只是说不要爱世界，那什么叫世界呢？原则上给我们主就给我们看到，一切站在神的对面的事物，人事物就是世界。因为世界带出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叫神的爱不能再在我们身上显得出来。那换一句话来说，世界就是把我们推进黑暗里的，世界就是叫我们不能承受到神的恩典的丰富的。那为什么世界会那么凶呢？因为他的地位就是站在神的对头的那一个立场上面。那我们平常说不要爱世界，很多人把世界看得太平淡了，以为就是人间的地位了，人间的那个富足了，人间的那种荣誉了，人的那个情感了和情感上边的那个寻求发泄了，那么那些这个东西就叫做世界。当然这是世界里头的点点滴滴，但是世界并不等于那么一点点。那因此一开头的时候，他把这个世界就是摆在一个事实里，跟神作对的，与神作对头的，阻挡神做工的那一些的人事物就是世界。这个世界可能是别人嫁给我，可能是我自己嫁给我。我们看上面它很具体的点出世界的内容的时候呢，那就让我们很深的体会到这一个是什么一回事了。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不单是说到性的情欲，只是说满足我们自己的，只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那一种欲望，这个欲望包括很多很多的事物，不是说那个事物本身是坏事，那个事物的本身可能有它的好处的，但是在我这个人的身上发生了一个作用，我如果没有得着这一个满足，我就不是满足，就不觉得满足，我就拼命要追求满足。这个心思一来，你就看到了追求的方向变了，不是追求神，是追求我自己的满足我自己的那一个欲望。这是说到我们里面的那一种光景。不单是这样，还有眼目的情欲。刚才那些是心思上头的事情，现在就是眼睛的事情，就是眼所看见的 事物，我要追求满足。那这个问题就很大了，这个眼目的情欲可能是人，可能是衣服，可能是房子，可能是车子，可能是太多的事物了，是不是？不但是眼睛所看见的，心思里面所存的，眼睛里面所看的，还有一样更麻烦的，就是今生的骄傲。那这一个是我们本性里面最麻烦的一件事，因为我们这些人呢，只要有环境，我就一定要做老大。我在学校里不能做老，在学校里不能做老大，我在班上也要做老大。我在班上不能做老大，我在家里我还要做老大。我在家里不能做老大，在朋友中间我要做老大。这种姊妹们，这种心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很自然的会有这样的。好像兄弟，比方兄弟两个人，在学校他受了同学的气，出不来了，回到家里就找弟弟出气了。你为什么找弟弟出气？做姐姐的也是一样啊，找妹妹出气。你说为什么？你有根据什么你做这样的事情？没有，今生的骄傲在那里，支撑着我们这个人一直不肯落在人的后面。在大的环境我不能做大，在小环境里面还要增大。我们留意到门徒们在我们主钉十字架以前的时候，最麻烦的那件事什么？还在那里彼此争吵是吧？但是你要看这批门徒，你说哪一个有资格来争吵的？大部分是渔夫，你做打鱼的人，还有你要在争世界，在众人的面前争吵，你凭什么去争吵？最激烈的就不过是那个什么犹大，那个犹大另外一个犹大叫他的名字叫什么？什么党啊？分类党的犹大，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激烈分子，就是政治上的激烈分子。你说你这个激烈分子，你争什么大呢？你凭什么去争大呢？但是就是人本性里头的那种光景，没有。但是感谢神，少年人被主带到一个地步，已经不再给这么一些的事情来骚扰他们，来捆绑他们，来影响他们。他们胜过那恶者，恶者在那里挑动他们这些心思，挑动他们这些欲望，挑动他们这些骄傲。感谢主，这个少年人里面有很清楚的感觉，这个事情怎么可以接过来呢？一接过来我就跨越过主的界限，主的生命在我里面是给我过不去，我绝不能跟过来。感谢神，他的圣，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所以总结里头，他就给这一个不要爱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功课上面，就下了一个很清楚的说明。他们凡世界的都这些凡世界上的事情呢，就是上面所说的一大堆的，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里边来的。这世界 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那怎么可能有遵行神旨意呢？回到生命做主的这一个学习和跟随的上面呢，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主借着约翰把我们在整个接受生命，在生命里面成长的那一条路给我们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一层一层的带我们来行走。他首先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因着主的缘故，我们完全脱离罪的辖制。但是你要完全脱离罪的辖制，你要走过这么一些个路程，经历过这一些的学习，来达到我们完全的脱离旧造而活在新造里。我们感谢神，当圣灵借着约翰说了这一番话的时候，下文接上来就给我们带领进入生命的操练了。我们感谢主。我想我特别要补充上来的就是这么几个特这个点，让弟兄姊妹们也能注意到许多时候我们所经历到的一些心事上的困扰，都在主的话老早给我们指出的那个光景的里面。我们也从其中看到我们怎么可以继续往前走的恩典扶持和怜悯。
我想在接下去交通之前，我想因为这父老也好，少年人好，小子们也好，都是连在一起的。我还是想是不是从这样一条路来看一看啊。第二章小子们就是心肝宝贝们出现过三次。那最开始的时候是从就是我小子们呐、是要叫你们不犯罪，然后从人的一个疑惑里面，哎呀，最后是不是跟神之间有阻挡？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到十二节的时候，小子们呐、这还是心肝宝贝。十二节的时候有个了结，从前面的罪，最后这个罪已经因主的名得了赦免。那么这个小子是心肝宝贝的小子。那么这当中也确实，借着在新约里特别给我们有生命，让我们里面有感觉。当我们是犯罪跟神之间交通不畅的时候，这个生命让我们里面过不去，也然后再次回到主的光中。那么我个人是还是比较觉得，从十三节开始，从大写到小，父老啊怎么样，少年人当然我们不按照中文的分解，但是中文十三节就把三个都写了，从老到少，父老啊怎么样，少年人啊怎么样，然后这个小子们就是孩童的意思，总共出现两次，孩童啊你们认识父。那么然后确实父老没有多写，我就想到王弟兄在现聚会上也讲到持守父老要持守住，当然不断往前的持守。然后少年人呢，我是觉得你生了那恶者，那当中是你怎么生恶者呢？是神的道常住在你们的里面。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的里面，也就那个话是活泼的话，也就是我们常住在主的里面，主的话是活泼有功效的，在我们里面产生果效，让我们可以得胜。怎么住在主里面呢？我想这不是少年人的功课，住在主里面是每个人的功课，或者说是小子是从小子开始讲的。所以后面借着小子讲到敌基督的事，带出恩膏的教训，然后恩膏的教训是对每个人都讲的，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想我们今天不讲那一部分，我想我们今天可能就看到23节。那么接下来是讲就是第三部人是讲小子，是从老到少。小子的时候他说因为你们认识父，当然是认识源头，认识个生命的关系。后来讲到小子那一段结束在23节，讲到小子那一段就是具体讲的时候就是28节，说小子们那如今是末世，这个小子就是孩童们， 第二章就出现了两次，前面是讲你们认识父，这里讲孩童们呐、啊，你们已经知道是末世了，一直写一直写，写到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这我们今天看到二十三节，当然下次再看下去，也是讲到父的，也讲到父。我不知道当中是不是有点那样的意思。那么另外就是在少年人上，我只想有一个点补充一下，就是说。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我想这里不是讲你们胜了一件一件的罪，胜了一样一样的过犯，他这里面是胜了，你们是胜了那恶者，弟兄胜过他，所以征战的焦点是胜过那一个，胜过那恶者。那么另外我觉得为什么他每次写的时候都写一个因为，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如果说我写信给你们，像有的时候说好好叫你们怎么样，好叫你们怎么样，我想我们都能够明白。但他好多时候都是我写给你们，写给父老爷少年人很个因为你们认识，你们因为你们认识了还写干嘛呢？那我想是不是有一个这个意思，也就是说约翰要进入跟他们的交通，不管是哪一个年龄的属灵年的人，要跟他们要有交通，都有一个的基础。因为你们生命已经在生命里面已经经历了，你好比从最之前的大家都有赦罪的那样一个经历，都有认识人有认识父的经历，在这些的经历基础上，因为你们已经到了某一个地步了，有这样一个基础了，所以在这生命的里面，我可以跟你们继续交通下去，好让你们继续的往前长进。我想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意思？好，那么当然就当讲到少年人的时候，特别我觉得里面就把世界和神是非常明确的分开来。那么讲到少年人，我想肉体情欲有的时候啊，有些或许是件属灵的事情啊，敬拜的时候觉得里面哎呀很感觉很好啊，是神满足呢还是我们的满足？眼目的情欲到底是看上去一个很大的工作出来呢，还是神的心意满足？所以它里面是讲到源头。那么我觉得它里面讲源头不光是讲道理，我觉得还是讲生命，约翰一书都是讲生命。那么他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里面如有生命，爱父的，它里面是神的爱。那我想神的爱实际上就是神的父的生命所带出的父的爱。那么这个爱的源就是从这个爱出来，它里面一个特性一定是爱同一个源头出来的，也就是这个是父的爱，是出于父的爱，是出于父的生命的，不会去爱世界。那也就是说如果说去爱世界的，表示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没有这一个的实际了。那么他后面我里面有点觉得少年小子们要恩高的教训要知道，这不是给有经历的人知道的，恩高教训是小子刚开始就应该知道的。但少年人当中好像有点强调什么呢？你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的，实际上换句话说，神永远的旨意，你那个的生命，当这个生命到少年人的时候，到一定程度不光是个道理哦，知道神有一个永远的旨意，这个在生命的里面是有感觉的，哇，这件事跟神永远的旨意有关的，你知道它有永远的价值，你知道看到一个工作出来，你知道这里面你的生命里面有慢慢老练一下会有感觉的，会觉得哇，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这件事情没有永远的价值，虽然眼目看上去是一个很大的一件工作或者怎么样。那也就是说里面就是说奉献了之后慢慢慢慢知道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旨意是一个，就唯独遵行神那一个旨意是永远长存的，有这个生命带我们认识这个永远的神的心意，什么都去用它来衡量，那其他的东西再好的都是世界，那一个的你会有感觉会爱慕，是善良的，是纯全的可喜悦的。所以我就想少年人是不是在这个方面要往神永远的旨意的方面去。你接下来到
我想在你提到这一点，然后我就想提供什么，你再留意到这一句，这个唯独遵循神旨意是永远长存的，和少年人呢、啊、我承认一个，因为你们刚才神的道长存在你们心里是连起来的，这个神的道是在他们里面就引出一个结果，他们就遵行神的旨意。
只是 那么然后是到就是小子。那么这个小子我是觉得一直到可能到二十可以到二十七节。二十八节又是心肝宝贝了，就是都要住在主里了。那这个小子呢，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如今是末时了。我觉得跟前面神永他跟这个时间观念啊，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然后怎么在时间里到神永远的旨意，今天已经到神永远旨意的末时了，西安教会说卡在那里了。小子呢嘛，如今是末时了。那我想末时圣经中有好几个不同的词，末世也好，末日也好，末期也好，末时也好，表示不同的意思。但是有些最早可以说主耶稣第一次到世上来说就已来了，借着就希伯来书第一章。但是我想这里讲的末时应该还是教会的阶段，你可以特别是到末后的这个的日子。那么末后的那个日子，他说那敌基督的要来了。那么这里他那敌基督是单数，就是我们所说的敌基督，可以说是单一里书里面讲到的那行毁坏可憎的，或者帖撒罗尼迦后书讲到那大罪人，那沉沦之子是起诉里面的那个海兽。那么好些敌基督的，那个就是敌基督的，我想那就是也是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因为有一个拦阻敌基督出现的，要到某一个时候才显露，但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了。我想已经有好些，我想是大致给我们看到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有好些就是我们里面有没有感觉，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其实你说过去弟兄们常常有些的例子，好比在欧盟的总部门口啊，骑着兽的那样的雕塑啊，等等等等，在北美啊，有些什么法律通过啊。那么问题是说，我为什么觉得他这里专门是对小子要来讲这些？一个确实今天很多的异端，很多的是否认就是耶稣是基督，或者是不认子的耶和华见证人啊，很多时候是开始是吞小子，跑到北美来，很多刚认识他，跟你传假的福音啊，来给你点好处啊，免费教你英文啊。但另外我是就是觉得当这里讲到我们在生命里面知道，我想知道两件事，一个就像爱弟兄之类犯不犯罪，这是一个属灵的性情的问题。那么按照提摩太的书信里面，我想到末后的日子有两件事让我们里面生命中有感觉的，一个就是敬虔，就是向主。今天有很多的假冒，所以借着前面在生命里面知道到底在黑暗里还不在黑暗里。那么另外一个是到了末后时代，包括提摩太后书里面特别讲到的是真道。那所以讲他到这里用的那个例子是从真道的角度。当然我们知道从小子来说，仇敌的工作从亚当开始犯罪，从该隐亚伯也好，到犹大民族也好，到教会的历史也好，到将来七印也好，总是先是在正道上，先是在这个上面出问题，否认掉神的自己的地位，那慢慢也必然带进属灵的品格上的堕落。那么这里另外一个原因，我想也是借着讲敌基督这件事情引入恩高的教训。那也就是说他讲到恩高的教训，就是说我们这是一有生命小子就可以有的，一有生命，而且他特别恩高的教训，他强调的是真。今天怎么来知道你是好比真的得救啊，你是真的罪得赦免啦，真的在生命的光中啊，是有恩高的教训来讲的。另外就说我想他这里当然就是顺着刚才讲到真道，他说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第二章的第五节也有，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遵守主道的从此我们就知道住在主里了。我想那个可能比较重的还是从敬虔的角度，但是这里可能比较重的还是从真道的角度，也就是这个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光让我们能够遵行，能够活出，另外一面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也能够识别现在是什么时候了，现在是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了，现在仇敌的 那些东西出来，我们里面的生命因为源头不一样，我们会有感觉的。那么这里他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那我想这里就是他们这些人，当然就是像加拉太书里面说偷着引进来的是假弟兄。我这里特别是讲到源头的问题，特别是讲到联合的问题。其实从我们中间出去不属我们，其实英语翻得很对称， they came out of us but they are not of us but they are not out of us。 那我想这是一样的，那前面的出去是外面的，给你外面看得见从我们中间出去的，后面 not out of 是他们里面，也就是说他们的实质。那我想也就是说不同的生命，不同的源头必然带出不同的结果来，让孩童们，让还年幼的刚信主的小子们就能够由现象去往本质上去看。当然这里他也特别讲到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那我们是指信主的，那也就是说敌基督的很多时候实际上是出现在聚会里的。那么我想他也就是说混在神的儿女的中间，但是有一天他会显出来。就像敌基督本身按照但以理记载，像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但是呢接下来后三年半怎么样，也就是说那我想敌基督的也是有这些的性情，他们好像跑上来先能够搞得定一些事情啊，怎么样，好像外面怎么样，但是有一天终究要显出来。那么对于这个我想敌基督的事，他重点的是要引出那个恩高，就是恩高的，或者说后面下次我们会看的恩高的教训。那么他这里讲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高，那么小子们那些孩童们他们怎么能够在我们想象中，哇一讲这个敌基督啊，这些异端啊，这好像一定要在属灵到一定程度才能分辨，不，我想约翰特别告诉这个是从一有生命开始就可以有里面的那个恩高来做分别的，当然越来越老练越来越能够分别。那我想恩高在以赛亚书61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他用高告我。那读经的弟兄们，我们都是恩高，就是恩高的教训是指的圣灵说的。那么圣灵在圣经中有的时候用风来表达，用火来表达，用鸽子来表达，但他这里特别是用恩高来表达。那么我记得我最早碰到恩高或者高油这个字的时候呢，是从一位年长的弟兄，那时候我就那早期我就想怎么去明白神的旨意。那那位弟兄就讲，哎呀，他说他是一位非常老练的，我其实也大家蛮知道的一位你过去的一位年长的弟兄。那么他就说，他说我从来没有像有些人一直说，哎呀，我东听到声音西听到声音，但是我里面知道有高油的，那有高油的就是神让我要去做的。那也就是说我想借着恩高让我们看到这个生命不是一件很玄奥的事情，不是讲生命是个摸不到的事情，你一讲恩高，一讲有高油，如果你今天手上划伤了，有那高油涂在你手上，你里面会有感觉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感觉的事情。所以它里面后面讲就是知道真理也好，虚谎也好，你怎么知道是真的，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当然我们说哎呀有主的话呀，这没有错，但在我们里面是有生命的感觉的。那么这里我想这里感觉有一个词我想可能可以留意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他为什么讲那圣者受了恩膏？那也就是说那个告还不光是关一个感觉的问题，这个膏跟圣是有关。在旧约的时候用膏要涂抹，要来抹帐幕和器具的，使他成圣。在旧约的中间要膏亚伦和他的儿子，使他成圣。那也就是说神怎么让我们知道，来辨别这是真这还是假，这是在生命里面不是生里面，不在生命里面。我想神把这个的观念也好，把这个点指出来，神的东西跟世界东西是完全分别的，就是是生命里面的感觉跟外面的感觉跟心理作用跟什么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属于神的，是与众不同的。我想一面是讲到地位的问题，那也就是说 敌基督的和我们前面是想不属于，对吧？从地位上来说，虚谎不从真理出来，虚谎和真理根本是完全是分开的，地位的问题。但另外一面，他是讲里面的实际，实际生命的感觉，生命是有感觉的。你有高油，你里面会有感觉的，你里面会感觉到那是一个真实的，你感觉到是有把握的，你感觉到是有平安的。那高就是如果恩高这个生命里面给我们带出来的总是有馨香的，有柔细的，有滋润的，能够满足是喜乐油啊，喜乐的，有平安的。一边是恩高的教训，我想王弟兄也常常讲，就另外一面用另外一句话，用哥罗西书3:15，就是基督的平安。也就是这个高油给这个恩高给我们里面是个实实在在的，是出于神的。我们里面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知道那个生命那个把握在我们里面了。那么也就是在主的里面和不是主出来是截然不同的，是完全分开的，是完全可以断明的一件事情。那我想在这里是表达了这个意思。那么往这里他讲的恩告，我想是重在一个分辨，那这个分辨是真还是假。那么有22-23更实在了，讲那个恩告是指向什么，是指向是不是承认耶稣是基督，是不是承认父与子，或者说是不是承认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也就是说敌基督的，他这里面强调了敌基督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不承认就是主耶稣他的所事，他的所作，他的位分，他的不是什么，他的身位的问题。那我想这个是由恩高带出来的一个点，就恩高不光是让我们好像觉得哎呀我们这个生命的带领到底往左还是往右，往那里面是很关键的，是神给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的礼物，让我们来去做这样的分辨。那圣者或许可以说是主子，因为主是在圣经中几次提到你是神的圣者。那恩高圣灵，圣灵圣经中就是那真理的灵，所以前面说知不知道真理，圣灵就是真理的灵，圣灵就是为基督做见证的，他指教我们一切的事。所以即使是一个小子，即使是一个刚得救的，应该什么，应该就是说生命可以指导他那些事情。那么这恩高这里也就是说我里面总是一个感觉，就是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各种的异端各种的假冒出来，我们不是去花很多的时间注意那些事情，当然我们也有点留心，更主要的是我们里面这个的生命我们去分辨，我们里面的生命越老练我们越能够分辨，你不管形形色色有多少。那么他这里有一句22说谁是说谎话的呢，当我这次在读的时候呢，我觉得有点这个感觉，他没必要这么问嘛，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那说谎话的就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不是怎么样不是怎么样。那么他里面为什么好像再问一句，就设问谁是说谎话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我知道我读的时候我们觉得里面有一个的提醒，当我们讲到谎话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是魔鬼的孩子因为约翰福音8:44讲到我们的父是魔鬼，我们我们说谎其实是一个罪，说谎是跟魔鬼连接在一起。但是当时我在读这句话的时候我就里面有点感觉当讲到说谎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说谎是个道德问题甚至说是一个白谎也不对，但我想在这里他把说谎谎言这件事的本质讲出来了，就是约翰福音8:44这个谎言的焦点在哪里，在焦点是心里没有真理，说谎出于自己，本来就是说谎，他是说谎人的父，这魔鬼。然后接下去他我将那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出于神我想这跟前面是从我们中间出去来也有关，但我想我里面觉得比较重的一个感觉是，当讲到谎言的时候，谎话的时候，神不是指我们这些，主要不是指那些具具体体的说了一个谎欺骗了人谋了利，或者说个白谎，说谎话的关键焦点在于就在这里所指出的，或者约翰福音8里面，我将真理告诉你，你们不信我，这个是谎言的一个焦点，就是这里不承认 基督他的所事。那么最后他说，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我想之前少年人是不是重点是讲我们已经有得胜了，得胜了恶者，我们可能啊，今天啊，有些呀，今天得胜了，原来去聚会我还是去看场球赛，但我想神把我们更带进神永远的旨意，他的道，神的话里面到底是关键是焦点在哪里。那么在这里，在小子的上面，他本身就你们认识父了，你们也对父有点生命的感觉，源头的感觉。那么在这里再次带到凡不认子的，就当然这父与子原为一了。那我觉得在这里，在小子的身上，一个是让他在恩高的教训最初生命的感觉上有点提醒，怎么样照着生命的感觉带领去走，另外也是在这个的点上，在这个的真道上也给一个提醒，怎么叫认识父。
我来先分享一点哈，就刚才弟兄谈到，就我今天在读的时候，就是那个少年人到父老这一段啊，少年人讲的是从得胜到是得胜，那个父老呢就是认识那起初原有的。所以说我今天在读这下半段的时候，后头的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个让我们看的，因为我们平时好像我们就因为喜欢就是说得胜的经历是让我们值得好像觉得属灵生命成长的道路，但我从这里呢，就少年人到父老呢，我觉得呢，就神带领我们去得胜并不是一个终点，那真正的重点呢，就是说我们是要认识那常，就是说从起初就原有的。那所以说我回到这一章这卷书来看的时候，他刚开始讲的那个生命之道是以前我们所曾经听到过的听见过的，然后呢最终呢他是要把我们带到一个真正完全认识神的地步。所以说我老弟兄刚才说了，就是说从这下面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就是说如何操练，如何活出。如果活出的时候，我就觉得呢，就是说实际上从一个字来说，就是住在主里来说的话，我们是从二章六节的时候那里就开始说到了，就是说如果住在主里就照他所行的去行。然后后头呢，我觉得有两节呢是比较抓住我的，他后头同样用了这样一个住这个字，一个呢是在二十四节那里，他说呢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长存在心里，这样我们就必住在子里，也必住在父里。然后呢二十七节那里讲的呢，就是说务要将这恩高的教训啊长存在心里。你如果是要按照这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所以说我就在这里接着看了一下呢，我就觉得好像这里头给我一点启示在里头，一点亮光在里头，就是说觉得我们真正的实践的操练呢，就是抓住两个点，一个是我们所听见的道，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按照恩高的教训去行出来，包括就刚才讲的那遵行父子一的，再回到那个少年人那里头，就神的道在心里。那神的道是我们听过来的，我们从起初就听过来的，我们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然后在遵行活出的过程之中成为了我们的经历，我们就活出来了呢，我们会认识这样一位神。所以说这一节呢，我想就是简单的看一下那个就是今天交通的那一段，就是十八节，那这句话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个人感觉到有点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他说呢小子们呢、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由此你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那我觉得这段可能就是我们的一生经历的一个介绍。那按照旨意的方法呢，就是你们曾听见说，那就是有一个介词在这里的，就是说就是照你们以前所听见的那句话来说啊，就现在呢这些敌基督的已经出来了，这就是经历。前面是说的神的话告诉我们，你说是神的预言也好，或者神的道也好，告诉过我们的。如今我们在经历之中，我们也感觉到这些敌基督的势力也出来了，那在我们经历之中这也就活出来。那问题是我们靠着恩告的教训去读，我觉得这可能就是给我们的一条 生命成长的一条道路，就是如何如家里里面那个常有的那个神的道如何能活出来，就是这样。
那接下去那个约翰就在圣灵的管理的底下又把一些很实际的事情摆了出来了。第一，他是给我们看得很清楚是时间的问题。这个时间的问题呢很有意思。他说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那用现在人的话来讲，这就世界末日的日子了。如果我们换过这个观念来看这句话的意思，那这个末时为什么那么长久？1000多年前已经是快2000年前是末时，那末了1000多2000年，那现在是什么时？我想这个概念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认定。圣经里边所说的末时是根据什么来说呢？不是根据末日的时间发生了那个时候叫做末时，而是根据神做工的安排的那个世代来去认识。我们感谢主，因为从人的观念上面来说，我们对时间那个感觉是好像是很长很长很长，但在神对时间上面来说呢，他根本就没有给时间来限制，但是他确实要人知道什么叫做这个世代的末了。所以他在这里提到这个末时的时候，我们不以为斯可夫弟兄啊把整本圣经在他的解说上面就分成7个时代，我不敢说这个是一定是很准确。那个我的意思来说，是不是一定要把它排到7才叫做完整？当然，在属灵的认识上面，好像7是一个完整的数字，但是要是把整个神做工的时间把它很明确的分成7个，我不敢说它不可以这样，但是也好像也不太容易找到很明确的那个活分来把这7个时代活出来。比方如果从旧约开始来看，那我们是比较看得清楚，旧约的时候是律法时代，新约的时候是恩典时代，国度的时候是国度时代，新天新地的就勇士。那这如果这4个世代来分来留意到神做工的时代呢，问题恐怕不会太大。但是你要看到要把以前的那些列祖时代呀、无罪时代呀、然后到列祖时代呀，那几个时代再排上去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又好像觉得有点勉强。但是这个不在我们的寻求的范围里，因为这不过是因为我们常常一会碰到时代的时候，有人就抓住这一个来说，时代论是没有根据的。
但是我们是说时代论有没有根据是一件事，但是神做工是有他的时代，是确实有明定的事实。如果我们能掌握到这一个点上，我们对那个时间的问题就不会那么容易受到搞扰。那么现在这里说如今是末时了，那这个末时是什么？什么时候末？是指着什么时候的末时呢？是指着神来结束现在地上的这种光景，或者说世界的这个光景已经到了最末后的一个世代了。因为从现在这个世代往前往就是往历史的后面去看的时候，你看到以前所有的世代一直都是人在那里背逆神，不管你把它说是什么列祖时代也好，无罪时代也好，总是不是完全的伏在神的权柄的底下。但是到了现在神做工的时候呢，这一个时代的完结呢，接下去是什么呢？国度时代。那就是虽然人对神仍有暗暗的那一个悖逆，但是确实神已经明显的在那里显出他的掌权。那所以现在说现在就是末时了，是说到整个新约开始一直到国度开始，整个时代就算是末后的时代。那一提到这样的一件事的时候，门徒的心思里头就有困惑了。因为我们读帖撒罗尼迦书的时候，就说到当主再来以前有个大罪人要出来啊。那个大罪人呢，就明显是指着敌基督本身呢、啊。但现在就是末时了，那是不是敌基督已经来了呢？那如果是敌基督都来了，那我们就会紧张一点，因为是面对面，就快要到与主相会了，就不能不成长了。但是一提到这个末时的时候，主并没有给我们留意到紧迫到就是过几天我们就见主。所以约翰在这里就特别提到一件事，敌基督本身还没有出来，但是那个属于敌基督的就已经早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的留意这里，他说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留意了。刚才正觉弟兄也特别提到了，他这里是说到敌基督的，不是敌基督本身，是在属于敌基督的，或是受敌基督差遣的，受敌基督管理的，他们老久就来了。那些敌基督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回到圣经上面去看的话，很清楚，你就看见许许多多的那一些传假道的人，阻挡神的话语是传开的人，那些你从正面和负面来看，你看到老早就已经来，约翰说话的时候已经来了， 那么一直到现在，那么一千多两千年的时间里边，我们看见它不断的要来。不然的话，为什么你会看到教会会受到那么许许多多的阻挡？外面的、里面的，那外面的压迫，里面的腐化，那么这是怎么会发生在教会里呢？为什么当时约翰那么早就特别提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呢？那就是让神的儿女们知道，从小子到少年人，少年人继续的往前生长，为什么会经过那么多的骚扰呢？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走过一个得胜的途径，然后才进到俘虏的那个实在俘虏的那个实际的里头去呢？原来一个很严肃的事实就是，那敌基督的已经出现了。因为现在整个恩典的世代在神的工作的安排里面是幕后的一个做工的时间。那么正因为这样子，就很明确的要求神的儿女们学习，学习什么呢？撒文所提的，你要住在主里面。因为你整个世界的，回到复活到上面，为什么那么许许多多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能骚扰神的儿女呢？这里就说出那个背后的那个原因，因为这个是现在这个时刻是敌基督掌管的时候，他霸占了天空，也霸占了地。那所以这两个地方一直是他在那里很活跃的活动的地方，所以在旧约，从严格说起来，从旧约一直到将来国度来到以前这一段的时间，全是那个敌基督在那里辖管着、控制着。我们感谢主，因为约翰把这个事实说那么明确的给我们指出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属灵的征战原来是那么的激烈的。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如果不是主的话不住的给我们提醒，我们以为信主信了主我们就是一帆风顺的道道勇士，我们读遍圣经都没有读出这样的教训来了。但是人的心思里面就是常常存着这样的想法，他们没有看到一面是仇敌的阻挡，另一面是神要我们进入的圣。我们感谢主，约翰在这里就很清楚地说出那整个属灵征战的那一个实际，而叫我们不能有一点的放松。那如果我插出去说一些话，如果我们能领会到圣灵借着约翰说的这一段话，有一件事情我敢肯定说的，成功神学是没有立足点的。但是为什么成功神学有立足点，并且影响的教会那么厉害呢？我们不能不说，许多神的儿女没有留意到主借着约翰向我们所说到这个，你怎么要活在基督里？但是要活在基督里这件事情，不但是约翰一个人说了，保罗也说了更多了，彼得也是这样说了。但是现在约翰一书给我们留意到呢，
就是为什么要住在基督里。保罗说的只是说到你怎么可以住在基督里，你如何进入住在基督里。约翰在这里提到如何进入基督里，也同时说到你为什么一定要住在基督里。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他要让我们这些属他的人在经历一些属灵的学习，而显明生命吞灭死亡的那一个事实，也是叫我们去经历生命扶持我们胜过撒旦的权势和阻挡。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么所以在那里特别说，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那所以我们知道现在是末时了。因为现在所出来的那个敌基督的呢，就不像是在旧约里头鼓动以色列人去拜偶像。你说他们去拜偶像不是已经是敌基督做的事情了吗？但是那是基督还没出来啊。那现在呢，不管任何的原因，你都知道引出那个结果就是拒绝基督的所事和所做。旧约你可以说他拒绝真神，但是神没有给人预备那个救赎的恩典的时候，好像拒绝真神，那真神和假神中间那个界限在人的心思里头好像不一定活得那么清楚。但是当神借着基督完成了救恩以后，弟兄姊妹们，你很清楚地看见什么是真神。真神是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什么是假神，或是什么是宗教？假神和宗教永远不会叫你遇见神。那界限就很清楚了。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所以在一到新约的时候，那个名字就说的那么明确，敌基督的。为什么？因为基督已经让神自己借着基督的死而复活印证了基督的那个真实和确定。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所以你怎么去认识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我想弟兄姊妹们，他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明显的说明，凡是不认基督的就是敌基督的。那不认基督的呢，这个话就要说清楚了。不认基督的呢，不是说他们不说基督的事，不说神儿子的事，他可以是说神儿子的事，但是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摆在那里。那个关键的事情是什么？因为这位称为基督的子，他是与父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撒文就给我们看到，你认子就有父，你不认子就没有父，就确定了一个很清楚的事情。那这就附到上文里面就提到了，有好些人从我们中间去。那如果在我们中间的，他应该是属基督的。但是约翰在这里就指出那个问题来了。那这个问题不单是当时约翰活在地上的时候的光景，一直整个教会历史里头不住的发生这样的事。你说异端，异端从哪里来的？他不是偶然自己跑出来的，
异端就是从人眼中所看见的基督教里头本身出来的。那所以那就是他们从我们这里出去，如果这个界限不清楚的话，那我们就不知道该信你的基督呢还是信我的基督。但是感谢主，刚才郑杰弟兄已经很清楚 指出 那个区别的地方了。他们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但是他们从来不属于我们的。那这就把这个事情弄得很清楚了。好像这次我提到那个东方闪电的那个那件事情。东方闪电一个工作方法就是先潜入教会的里头来，和弟兄姊妹弄得很熟很熟了，甚至弄得让弟兄姊妹们都很觉得他真的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了。而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哦，原来才知道这是东方闪电。等到教会要处理这要清除这些人的时候，一个称为很认识主的聚会，我说的是真话，他们还说不好这样对待弟兄嘛，他们总是弟兄姊妹们嘛。也许他们是无知的这样子给人骗了过去了，但是他们却忽略了那么教会的负责弟兄们是不住的在那里给他们做一些劝告，他们肯定是要东方闪电。甚至我听说在教会负责弟兄之中间也有人同情，说不要革除他们啦，弟兄姊妹们，如果他好好的来读到约翰一书这里，我们就知道一些事情不是那么凭外面的光景来觉来领会得来的。你说这里很形象，他们是从我们中间出去，但是他们并不是属于我们的。这连到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要学一个功课。这次在特务我都没时间再说得下去了，我现在给弟兄姊妹提一下就好。那学还要学一个什么功课呢？分别出来。我们感谢主，过去那半个世纪神让中国的教会就是在这那么大的惨烈的那个经历里头，就是让中国的教会很多神的儿女们学到了分别出来，属神的和跟不属神的是不能混在一起。我们可以做事在世间里人，我们可以做朋友，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就没有任何的混乱可以掺得进来的。如果我们不懂得主也要求我们要做一个分别出来，当然我们一提分别出来的这一个点上呢，就牵涉到那个面和范围是很广，教会内部的事情也好，教会这见证在世人的眼前也好，那么这许许多多的事情都没有可能与分别出来脱离关系的。正如在旧约里头不是用这个词，分别出来是新约的词。在旧约的时候你还看见那个要求分别为圣。我们感谢我们的主，约翰一书说的话虽然不多，但是 带出来给我们的原则确实很明确很清楚。那么提到这一方面的事情的时候，那就回过头来了。那这样我们怎么可以能，第一，一方面来说，我们认识敌基督的东西；第二，我们保守我们自己不跟随敌基督的骚扰。感谢主。如何维持活在生命里，就是撒文所提出来的事情了。首先所提出的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很关键的事物，就是指出基督和父的那个关系，子和父。在福音书上面就是说原为一，在这里就说出你有父，你有子就有父，你没有子就没有父。那一说的子与父，这个一定是说到道成肉身的人子和那一位万有的源头神的自己是完全连接在一起的。你不能说，比方说基督教里头一个顶言，我们很少，因为在这里这个环境和没有什么，我们很少提到那些。不过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也是该让弟兄姊妹有一点的领会。在基督教里头，在人的眼见里头，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应该算是基督教的主流，对不对？按照圣经上面所指的，但事实在人的眼前呢，我们不是主流。那这个包括宗派里边，一些宗派里边的弟兄姊妹们都在里边。什么是基督教的主流呢？到现在一直说是现在是那些不信派才是人眼中的主流，那些所谓自由派的才是基督教的主流。那你说，那这样我们怎么能领会这个事情呢？他们是基督教，有主教，有如果以英国那边来说，还有大主教，以整个这基督教这个范围，我说基督教就是只是说新人家所作为新教的这个范围。那我们不是管人眼睛里怎么来看这些事情，我们要注意的是他们传的是什么道。我们常常听人家说，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是读从一本圣经，我们是信一位神，我们也是信一位基督。这个话有一半对，有一半不对。对的是什么？他们读这一本圣，同读一本圣经。不对在什么？不对的太多了，我们就拿圣经来说。你读是读圣经，但是你不相信圣经。那你读圣经跟你不相信圣经，你读圣经，这个读圣经就没什么意思。因为他只是在那里寻求一些人生哲学的那些教训道理。你说我们也承认基督啊，对啊。基督的名字他们也用，但是基督是什么？他们也可以承认，基督就是神的受膏者这一点，但是基督怎么能成为神的受膏者呢？ 基督能成为神的受膏者，乃是因着他的救赎的工作做完，十字架上的工作做成，神让他从死里复活，是这样的一个救赎的事实的完成，来显明他是神所立的基督。新派的人怎么看基督？他是一个好哲人，他是一个很好、很有见地的教育家、道德家，是人的行为的模范。弟兄姊妹们，这个跟基督有什么关联？这个跟神的救赎有什么关联？完全没有一点关联。我们所相信一位神，但是你相信的是什么神？我们相信的是起初神造天地，是这样的一位神，也相信整个宇宙的结束也结束在神自己荣耀的丰富的吸引里。但他们相信的神是什么？哎呀，就问那名堂就多了。他说，说得清楚一点，神就是一个至高的道德的权威，那个道德的那个最高的最高点的那一个要求。神呢，就是说哲学一点，就是说宇宙的第一个因素。我读了这个字，我也不知道宇宙的第一个因素就是怎么来解说。但是如果你不认识神是万有的起头，也不认识的神的救赎和人的这个关系，那么这些话是可以把我们说的很头头是道的。因为你现在说来说去，在人中间不断的闹革命，那革命的时候为什么就是要叫人生活的好一点、准确一点、公益一点，但是这个标准在那里你都找不到标准，那就把这样的一个观念摆出来，也好像是得算是一个标准。不，那是敌基督的，因为他没有叫我们给带到基督的面前去认识父。那么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了，怎么样叫我们持定基督而活在基督里，给带到神的面前。这就是接下来下面所一直领我们所留意到的。第一个是真理，第二个是你怎么能明白真理和认识真理，那就是恩典恩膏的教训。具体的那个情形下礼拜回来我们再开始去看好。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能先把这个敌基督的这个东西要弄清楚，不然的话呢，在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常常会碰到一些很不容易在心思上去解决的难处。我们仰望主的带领，给我们要学习生命的功课，就真正的是摸到生命的本质，而且我们可以很明确的是活在基督里。